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总统为共和党助选，他表示本次选举是在考验他的政绩。
特朗普政府将在周末部署5000多名军人应对涌向美墨边界的中美洲移民。
一名未透露姓名的女性说，自己收了20000美元，出面指控特别检察官穆勒对其性侵犯，联邦调查局正在展开调查。
11月1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卡拉，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好，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总统积极为共和党助选，他还表示本次选举是在考验他的政绩。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耀毅。
是的，林森，我们知道呢，特朗普总统这个星期的行程非常的紧凑，每天呢都要到不同的州、不同的城市去进行这个造势跟助选的活动。那么呢，白宫的这个官员们也特别举办了一个病例简报会，来向白宫记者们简报特朗普总统接下来的一周的行程。那么在简报会一开始的时候呢，这个白宫资深官员先是强调说，特朗普总统从8月以来就积极的助选，而参加的场次跟积极的程度胜过之前每任总统。那么他们也接下来呢就跟记者们介绍了这个接下来的特朗普总统的行程。那么这些行程包括了一些这个为参议员进行的助选，也包括了为一些共和党籍的州长的竞选的席次。那么在这次的中期选举的助选行程当中呢，从今天开始10月31号，特朗普总统先是到佛罗里达州的迈尔堡进行助选。那么在当地呢，除了帮这个参议员的人选之外，也会帮当地的州长进行助选的活动。那么在接下来11月1号，特朗普总统将到密苏里州的哥伦布市。那么在11月2号，他将到西维吉尼亚州的亨廷顿市，接下来呢也会到印第安纳州。那么在11月3号呢，特朗普总统将前往蒙大拿州的伯兹曼市，然后再前往佛罗里达州。那么11月4号，他将前往乔治亚州的麦空市，接着呢前往田纳西州的查达努加市。那么在最后一天呢，11月5号，特朗普总统将再度的重新前往印第安纳州的韦恩堡，然后再前往的密苏里州的开普吉拉多市来进行助选。那我们看到了佛罗里达、密苏里以及田纳西都两次的出现在他的竞选行程上面，那么因此对他来说这几个州也就是他非常关注的州。那么在这个白宫的新闻的背景简报会上呢，白宫的资深官员也强调说，除了特朗普总统他竞选的积极程度超过之前每任总统之外，他也说特朗普总统以及彭斯副总统两个人从去年宣誓就职之后就积极的参加各种不同的这个为共和党人的助选的场次。他说已经将达到53场，而且从9月2号的劳工节之后，特朗普总统已经助选19场，而且11场都是在竞争激烈的选区。此外呢，他也出席了75场的募款活动。那么我们也知道，特朗普总统这一次他的助选的主轴依然是聚焦在移民议题为主。那么他也不断的强调说呢，正朝着美国而来的所谓的移民大队呢，对美国的安全构成了威胁。我们来看一下特朗普总统在前几天的竞选活动上是怎么说的。
It's my fault. You know why it's my fault?
是我的错，你知道为什么是我的错吗？因为国家很繁荣，很成功，大家都想来这里，但事情不能这样办，所以这是我的错，我承担责任，我承担责任。如果让国家衰败，就不会有问题了，但我们不想要那样，所以你看看，我们已经派出军队，军队已经准备好，他们已经准备好了。我希望我能直接告诉移民大队的人，叫他们转回去，告诉他们你们进不来，你们是进不来的。
不过呢，特朗普总统口中所说的这些要非法进入美国的这些人呢，其实他们并不是真的移民，而是他们是难民，他们是为了要逃避例如说他们当地的专制或是腐败的政府，或者是呢有当地的这个帮派的分子的暴力，或者是一些匮乏的天然资源等等呢，他们才离乡背井要到美国寻求庇护的。那么特朗普总统呢，他也因此说了他对美国要派兵。那么在他说完这样子的话之后呢，国 防部已经宣布了将派遣5200名的这个美国现役军人到边境去。不过根据法律呢，美国的现役军人是不可以在美国的境内执法的，也就是他不能够去在边境巡逻，也不可以进行逮捕的行为。那他们顶多只能进行一些帮助，例如说当地的这个巡逻队员呢开车送他们去巡逻点之类的事情。那么除了在移民问题上呢，除了向边境派兵之外，特朗普总统这两天也特别强调说，他以行政命令的手段来废除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当中的出生公民权。我们先来看一下宪法第14条修正案当中是怎么说的。这个根据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第14条修正案的第一款是这样说的，他说所有在合众国出生或规划合众国并且受其管辖的人都是合众国的和他们居住州的公民，任何一州都不得制定或是限制合众国公民的特权或是豁免权的法律，不经正当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而在州管辖范围之内也不得拒绝给予任何人以平等的法律保护。那我们现在知道呢，这是非常有争议的一个做法，而现在已经宣布不再竞选连任的威斯康星州众议员同时也是这个众议会的议长保罗瑞安已经表示了，他说总统以行政命令来废除宪法当中的条文，这是逾越职权。那么对此呢，特朗普总统已经做出了回应，他在10月31号星期三的中午，他在推特上就反驳保罗瑞安，他说保罗瑞安应该专注于让共和党继续做多数党，而不是针对出生的公民权发表他的看法，有时候他什么都不懂。那么下午3点多呢，特朗普总统在前往佛罗里达州进行选举造势活动之前，在白宫的草坪上也告诉记者，他说呢，不需要修宪就可以终止出生公民权，只需要国会的投票，或者是只有我才能够下达的行政命令。所以现在看起来呢，特朗普总统是很积极的助选，而且他把这个出生公民权还有这个派兵呢绑在这个移民议题上，也成为他的竞选的主轴。林森，
好，谢谢耀一，这是记者黄耀义在白宫的连线报道。
一位匿名的女性称，有人出价20000美元要她指控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对她进行性侵犯。美国联邦调查局已经对此事展开调查。穆勒正在调查有关特朗普总统的竞选班子与俄罗斯串通干预2016年大选的指控。他还在调查特朗普是否企图阻止调查。媒体称，一名匿名的女性声称，共和党活动人士和右翼无线电脱口秀节目主持人杰克·伯克曼向他支付现金，让他说穆勒在1970年代在联邦调查局工作时性侵了他。而伯克曼否认，但他最近在社交媒体上说，他将透露穆勒的第一个性侵犯受害者。
5200多名军人将于这个周末被部署在美墨边界，以应对来自中美洲的大批的移民。
边界附近的人们对此反应激烈。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的报道。
圣伊西德罗是西半球最繁忙的陆路过境点。
来自提瓦纳的游客，那些从提瓦纳前来工作的人，不过他们都有合法证件。
在附近的另一个边境过境点，勒尔玛在一家叫做蓝奇朵的餐馆工作。
是的，我在提瓦纳有家人，我的妈妈在那儿，我每周都去看她2次，她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
当他听到有政府要在南部边境部署5200多名军人的时候，
我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这什么事儿都没有。我既没有看到非法入境者，也没有发生不好的事情。
部署部队的原因是来自中美洲的移民大军正在北上。美国总统特朗普说，这其中混有帮派成员和坏人，并说这是对美国的侵略。
由于即将抵达边境的移民大军的规模，美国国土安全部已经要求国防部给予支持，
帮助移民的机构正在为移民大军的到来做好准备。
这是仇恨的信息，我们并不在战争之中，美墨两国并没有开战。
我不认为移民大军里都是坏人，他们在寻求美国梦，一个更稳定更好的生活。
帮助移民的机构正在为移民大军的到来做好准备。
意识到这可能真的发生，我们目前做好准备。
卫理公联合中心已经开始为需要的人提供住宿、衣服和食物。 这些人被边境执法人员审查之后入境美国。
他们带着脚环追踪器，他们没有钱，所以其中很多人哪儿也不能去。他们等着与他们的家人联系，他们的亲属将为他们购买车票。
志愿者对向边境增派军队怎么看呢？
我是一个选民，我的选票有力量，其他人的选票也是。
军队的任务仅仅是协助边境执法人员提供医疗协助以及修建临时住房。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圣迭戈报道。
美国国会的中期选举即将在下星期登场，那么今年的选战是备受关注。
是，那么就在美国的媒体把焦点聚集在俄罗斯的同时呢，特朗普总统是将矛头指向了中国。来看我们的记者李毅华的报道。
距离国会中期选举只剩下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各个选区的选战也进入了最后白热化的阶段。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指责中国试图干预即将在11月6号进行的中期选举，他甚至表示比起俄罗斯，他认为中国的问题更严重。不过美国两大社交媒体脸书和推特纷纷在日前也发出声明，表示他们并没有发现中国进行网络虚假讯息活动这类的宣传的证据。来自奥克拉荷马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兰克福德日前在接受我们采访时也回应，他认为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说中国试图影响美国的政治和选举。我们来听听兰克福德议员怎么说。
中国所做的其实不是干预，而是影响选举。他们也不是试着做俄罗斯在2016年所做的事，他们是想影响，基本上是在为中国进行公关宣传，想告诉人们，你看，中国是好的，我们是良善的。其实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这么做没有什么错，但当你只以某项政策为目标，并且与选举有关联时，那就会对选举产生影响。
美国中期选举在即，美中贸易争端却没有任何丝毫减缓的趋势。不过许多长期关注美国选举的分析人士则是认为，美中贸易战这类的外交议题对这次中期选举并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我们继续来听听分析人士怎么说。
It doesn't look like those issues are...
看起来这些议题对美国中西部州没有造成什么影响，部分原因是对于那些受关税影响最大的选民，不管是农场主还是小业主，他们仍然认为在整体的政策上特朗普总统做的是对的，他们愿意姑且相信他说我对短期的后果感到不高兴，但我还是支持总统，因为我认为最终他在中国的问题上会做正确的事，我们将会与中国有一个更好的贸易关系，不会让中国像以前那样逃脱责任。
至于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是否会出现民主党获得大胜的蓝色浪潮，结果也只能等到一个星期之后才会揭晓。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钟瑞哲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二对世界局势以及美国所面临的威胁发表了看法。在谈到中国时，马蒂斯说，对待中国，特朗普政府是能合作的时候与中国合作，在必须对抗中国的时候，美国会起身对抗。听听他怎么说。
我想从现在开始的15年，我们最能被人记住的是我们是如何设定了条件与中国建立积极关系的。从这个方面来说，我们在寻找我们可以合作的地方，我们在能够合作的时候合作。你看到了，在朝鲜去核化问题上联合国达成了一致的意见，但是在我们必须对抗的时候我们对抗，比如在国际水域的自由航行和诸如此类的事情。
马蒂斯在讲话中还证实，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下星期将访问华盛顿。马蒂斯在星期二的讲话中说，目前最强大的威胁来自俄罗斯，主要是俄罗斯的核力量，而中国是政治意愿上的最大的威胁。他说，俄罗斯希望寻求对其周边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决策拥有否决权，而中国则希望在其周边建立起一个朝贡的体系。马蒂斯说，他18号在新加坡参加东盟防长扩大会议上，许多国家的领导人告诉他，鉴于对中国的担忧，他们希望美国保持与亚太地区的接触。听听他的说法。
2 weeks ago, where we are welcome,
两个星期前在新加坡，我们受到欢迎。许多国家、许多人私下告诉我们，为什么他们需要美国继续留在亚洲，因为他们对中国目前的所作所为担忧，担心累积的债务。用印度总理莫迪的话说，中国知道那些国家付不起钱。你看到斯里兰卡，他们失去了对自己港口的主权控制。当中国防长来时，我会与他讨论这个问题。
一个关注互联网平台经济发展的组织发布报告称，中国、印度、越南等国在数字贸易领域存在严重的贸易壁垒。详情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乔战来介绍。乔战。
好的，卡拉。一个致力于在自由公平的互联网平台推动创新和经济增长的组织互联网协会10月30日发布了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019年全国贸易评估报告所提交的意见报告，其中将印度、欧盟、印度尼西亚、中国和越南列为在数字贸易领域五个壁垒最严重的国家或联盟。报告中认为，目前影响世界互联网企业的关键问题包括繁重或歧视性的数据保护机制、电子商务增长面临的关税壁垒、数据流动限制和服务被封锁、歧视性的或者非客观的应用竞争规则、对美国的云服务供应商设限以及对网络服务过于严格的监管等问题。在提到中国时，这份报告指称，中国存在着对数据流动设限、一些互联网服务遭遇封锁等问题。这份报告估计，大约有3000家互联网网站在中国市场中被完全的封锁，其中包括脸书、推特、谷歌搜索等知名网站。报告称，众多网站被封锁已经导致美国的服务系统损失了数十亿美元。报告中还提到，许多美国企业表示，中国的互联网限制影响了他们在中国经商的能力。此外，报告还指称，中国存在对美国云服务供应商设限、采取歧视性或非客观的竞争规则等问题。我也就此采访了美国维吉尼亚大学贸易金融专业的副教授陈朝辉。那么他认为，中国可能会提出需要保护新兴产业这样的论点，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我就认为中国的 argument 那么就是说是，哎，这个我们要保护我们国家的新兴产业啊，对不对？我们是个，我们跟那个美国根本不是在同一条起跑线上面啊，所以说的话，我们要保护我们的那个我们保护国家的产业了啊。以前的话，我觉得这个 argument 是可能也是有道理，你可以这么做。但是现在你看，像京东、阿里啊，像那个百度啊，都做了这么大了，所以说的话呢，我想的话，可能也应该稍微就是说是啊 accommodate 美国的这个 demand。所以说，我认为这次谈判呢，可能这方面的让步呢，我想还是会有的。
此外，互联网协会的贸易政策主任乔丹哈斯指出，美国已经在数字贸易领域创造了1960亿美元的顺差，汇集了美国经济的每个部分。报告中认为，中国数字贸易领域的壁垒持续对美国出口商造成了重大的挑战。报告中建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必须持续将这个向海外推行开放的互联网政策作为一个首要处理的经贸问题。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负责发布的全国贸易评估报告是美国政府针对美国出口商和其他企业以及他们的员工在世界各地遭遇的贸易、投资与服务壁垒的问题所出台的一份重要的年度报告。这一报告将会呈交给美国总统和国会。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好的，感谢乔战为我们带来的报道。
随着中期选举的临近，美国许多人谈论特朗普总统与共和党赢得了基督教福音派教徒创纪录的支持，但福音派教徒的观点其实要比想象的更加分裂。世界自然基金的一份报告说，自1970年以来，各类动物的数量都在快速减少。前副总统切尼的副国家安全顾问叶望辉接受专访，谈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台关系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 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知音周末专辑每周六播出两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知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一名女性称，她接受$20,000好处，以指控穆勒对其进行性侵犯。美国联邦调查局正展开调查。5000多名士兵将于本周末被部署在美墨边界，应对来自中美洲的大批移民。边界附近的人们对此反应激烈。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在必要的时候，美国会起身对抗中国。
随着美国国会中期选举的临近，很多人都在谈论特朗普和共和党获得了基督教福音派教徒的创纪录的支持。
但是占到美国人口1/4的福音教徒比许多人想象中的更加分裂。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加洛的报道。
我对弗吉尼亚北部的每个社区都很熟悉。
保守的基督徒们在11月6日中期选举前争取选票，作为美国常见的政治力量。
These are their issues: abortion on demand, Trump tax cuts.
福音派教徒对这次选举的热情尤其高涨，
他们非常激动，特别是因为卡瓦诺问题。
I'm here today to tell the truth.
许多福音派教徒认为，保守派最高法院大法官卡瓦诺受到了不公平的攻击，他们对此感到愤怒。卡瓦诺被控在高中时性行为不端，这让他们更亲近特朗普和共和党。
福音派人士对我们来说真是太棒了，他们中有84%的人投了票。我喜欢福音派，特别是我得到了他们83%的选票。
但这个数字并不准确，它所指的是特朗普赢得的白人福音派教徒的票数。
尽管白人福音派教徒看到了他的缺点，但是还是很多人喜欢特朗普。
我们没有去投票选举我们当地的教会牧师，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
对他们来说，以色列和堕胎等问题比特朗普的缺点更重要，但许多人不同意。
在美国这个泡沫里，我们仍然表现得好像白人福音派代表整个福音派，其实不是。
吉姆·沃利斯是福音派社会正义团体旅居者的负责人。
有色福音派教徒压倒性的投票反对特朗普，而绝大多数白人福音派教徒却投票支持他，所以这是一个真正的种族鸿沟。
事实上，30%自称福音派教徒的人都是有色人种。虽然近2/3的白人福音派教徒支持共和党，但非白人福音派教徒却几乎完全相反，他们压倒性的支持民主党。如果你想象中的美国福音派是这个样子，这是真的，但却只是故事的一部分。他们看起来也像华盛顿的地区教会，代表着超过60个民族。这里的信教是福音派，但政治现象却很复杂。
很多时候在政治领域，福音派这个词几乎可以武器化，以推进议程。我认为当你了解基督的故事之后，你会发现那与推动政治议程无关，它是超越政治的，真正触及人类的心灵。
部分问题是什么呢？福音派没有标准的定义，只有一般的原则，如个人皈依，相信圣经是上帝的话语，以及分享他们的信仰。但即使许多福音派教徒也不喜欢这个称呼。
我们大多数人都会接受福音派的神学理论，但不接受福音派在今天政治上的含义。
非常棘手的是，许多民意调查组织在衡量福音派的意见时，甚至没有考虑种族因素。这表明美国的福音派政治比看起来更复杂。美国之音记者加洛，华盛顿报道。
现在距离美国关键的国会中期选举还有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了。此前，匹兹堡一座犹太教堂发生了枪杀案件，另外一名男子向著名的民主党人邮寄自制的炸弹。那么这些事件让美国的民众焦虑不安。
选民们在11月6日举行的中期选举中将要选出新一届的国会，其结果可能会改变华盛顿的政治平衡，对特朗普总统未来2年的任职产生深远的影响。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马龙的报道。
在匹兹堡，民众含泪为生命之树犹太教堂滥杀事件的受害者举行的烛光悼念。美国总统特朗普谴责暴力并呼吁团结。
我们谴责反犹太主义的历史邪恶以及任何其他形式的邪恶。不幸的是，邪恶多种多样，我们美国人作为一个整体团结一致。
布鲁金斯学会的分析人士约翰·胡达克认为，犹太教堂的枪击案以及一名男子被控向著名民主党人和批评特朗普的人邮寄土制铁管炸弹，在中期选举临近的时候增添了紧张与不确定感。
国家正处于痛苦之中，不幸的是，这种情况在美国过于经常的发生。我是指美国人对同胞美国人采取的暴力行径与侵犯行径。
前副总统乔·拜登也呼吁保持冷静。
我知道我们有时感觉似乎被愤怒、仇恨和邪恶所压倒。我们的领导人有责任确定基调，为紧张情绪降温，为我们的国家对话恢复一些尊严。
一些民主党人表示，特朗普总统的党派攻击是产生政治对峙气氛的重要原因。白宫发言人萨拉·桑德斯认为这种说法与事实不符。
媒体首先就是责怪总统，让总统为这些可笑的行为承担责任，这能成为媒体的第一反应，令人震惊。
特朗普本人誓言要就移民等其支持者所关心的重要议题展开竞选，直到选举日来临。
民主党公开鼓励数百万非法移民触犯我们的法律，侵入我们的边境。 让我们的国家破产，这些肯定会发生。
第三条道路的吉姆·凯斯勒说，民主党人在选举的大部分时间都聚焦健保议题，但特朗普依然是民众的关注焦点。
民主党人希望选民这次能够关注健保和税法改革动议，同时关注特朗普。可事实是，特朗普总统仍然是选民关注的目标。
民主党预计会在众议院赢得更多席位，但两党政策中心的约翰·福杰认为，共和党人被看好能保住参议院的微弱多数议席。
最近发生的大法官卡瓦诺的提名听证让共和党人加强了团结，民主党人基本会赢得本次选举，而共和党人可能会在参议院选举中有很好的表现。
选举结果的影响是巨大的，一个由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能够阻挠特朗普的行政计划，对特朗普领导的白宫展开多项调查，为总统2020年的连任平添变数。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世界自然基金会和非洲野生动物基金会等多个国际动物保护机构谴责中国政府时隔25年重新允许虎骨和犀牛角用于医学研究和中医药。这些组织担心中国此举将严重的打击对老虎和犀牛等日益濒危动物的保护。与此同时，世界自然基金会最新的报告说，详细的全球生物多样性急剧退化的情况。
数据令人震惊，也令人担忧。
在1970年到2014年间，全球范围内哺乳动物、鸟类和鱼类的数量下降了60%，在淡水栖息地，这个数字大约是80%。
毫无疑问，人类活动是罪魁祸首。
人类活动是数量下降的原因，主要是我们对食物、能源和水等不断增长的需求。
这些活动也导致了气候变暖，但是报告的作者表示，我们能够从全球共同应对温室气体方面获得经验。
我们想想世界是如何应对气候威胁的。全球在2015年达成了巴黎气候协议，我们也需要在世界层面为人类和自然达成类似的协议。
塞萨里奥指出，大熊猫保护的成功以及野生老虎数量的增多，都证明目前所发生的是可以扭转的。
报告使人警醒，但是我认为报告传递的信息是，现在做出正确的行动还为时不晚。如果我们采取共同行动，这些生物会得到恢复，我们能够扭转目前的这些趋势，确保后代生活在一个充满生命力的星球上。
为了帮助生物恢复，世界自然基金会呼吁政府在2020年签署一项生物多样性公约。这项公约为保护世界野生生物栖息地、扭转日渐萎缩的地球生物多样性提供了一个路径。
公约设定了目标，包括有多少区域要以公园、原生态保护区和其他保护区的形式保护起来。
世界自然基金会表示，地球为我们提供的食物、木材和能源等资源每年价值125万亿美元。现在的目标是确保大自然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是可持续的，让我们的后代也能享有所有这些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美国之音易凯文，华盛顿报道。
提到美国与台湾的关系，叶望辉应该是一个熟悉的名字。他促成了特朗普当选之后与台湾总统蔡英文的历史性通话。叶望辉曾在上个世纪80年代晚期作为摩门教传教士前往台湾，在他看来，那一段经历改变了他的一生。小布什政府时期，叶望辉曾担任副总统切尼的副国家安全顾问，而时至今日，他也依然活跃在华盛顿和台湾，致力于推动美台关系的发展。叶望辉近期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谈到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台关系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你在7月底去过台湾，比起30年前你第一次去的时候，现在台湾都有怎样的变化呢？
I love doing that because it's so different. I think that there's a
现在台湾人有更强的个体意识。我第一次去台湾学国语的时候，我被要求只能讲国语。我跟当地人学了一些台语。 但我也试着从幼儿园和小学课本里学国语，像当地小朋友一样学习。当时课本里有很多，说的客气一点，有很多政治化的内容，有教小朋友如何看待他们的身份，看待他们的国家，看待中国内战的课程。我认为现在就很不一样，我认为借助互联网和与国际接触，年轻人在成长的时候有更强的自主意识，认识世界有更开放的思想。我认为这改变了台湾的政治、经济。我个人认为很令人振奋。
你刚刚提到了经济，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台湾的经济还在腾飞，当时是亚洲最主要的经济体之一。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人们对经济还是那样乐观吗？
我认为我的很多台湾朋友总是持悲观态度，他们喜欢批评现状。我认为其实台湾情况很好，台湾已经从一个低端的组装和出口工厂成长为供应链上提供增值服务和投资机会的管理角色。我认为目前经济的发展状况让台湾不得不面对一些发达经济体面临的问题，包括在当前的发展程度下如何开发新科技、新机会、新工作岗位，也包括如何和中国打交道。这对于发达经济体来说是越来越大的挑战。台湾、日本、韩国、美国和欧洲都面临同样的问题，从教育到投资、专利、知识产权保护到农产品价格，竞争越来越错综复杂，台湾已经被卷入其中。
So Taiwan faces that, Japan faces that, Korea faces it, the United States faces it, Europe is grappling with it.
And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recently took things.
2016年大选后的政府过渡期间，叶望辉曾促成当选总统川普与台湾总统蔡英文通电话，通话被认为是美台关系的新页，也引起中国的批评。特朗普总统执政期间，美中关系和美台关系进而得到重新评估。
What about President Trump's policy towards Taiwan?
你怎么评价特朗普政府的台湾政策呢？说到本届政府的对台政策的时候，我觉得可以说是你推动了第一步，当然之后又有其他的发展。目前的美台关系和你期待的一样吗？
Well, it's definitely on a footing that I think is different from recent administrations, and so by definition, to me, that means opportunity.
我认为目前美台关系的基础和前几届政府时期相比肯定是不同的。我认为这意味着机会，也意味着挑战，但机会是存在的，所以我认为是好事。过去几十年来，我一直提倡美国以自己的价值观、原则和目标来制定一清二楚的政策，这样美国人才知道我们为什么持这样的观点。我一直反对一个中国原则，因为这在英文中说不通，这是中国的一个口号，用来左右别人的行为。我认为一些意志软弱的美国人接受了这个说法。美国政策对美国人来说应该是清晰的，我们是超级大国，我们不会自以为是，但在和竞争对手对话的时候，我们也不用过于忍让，因为他们一旦控制了你说的话，他们就控制了你的想法、你的政策，这是他们的目的，他们也达到了目的。我认为特朗普总统没有受这些影响，他在政府过渡的时候就没有让别人告诉他该怎么说话，他能跟谁说话。对我来说，过去的政策是不好的，目前是一个新的突破。
Sure. Can you also tell us a bit more in details about what the values were principles?
对美国来说，和台湾打交道的时候，具体的价值观和原则都是什么呢？底线又是什么？
Well, number one, President Trump has had a strategic priority of rebalancing security relationships. And I think it makes strategic sense and economic sense. And Taiwan definitely fits into that broad category, just as it did with Japan, NATO, and some of our other.
对特朗普总统来说，国家安全合作关系的再平衡是他的最重要的策略之一。我认为这在战略上和经济上都是合理的。这当然也包括台湾、日本、北约和美国其他的国安合作伙伴。美国相信盟友和国安合作伙伴拥有更强的独立防御能力，能够巩固美国的全球防御能力，也会让世界更安全，让修正主义国家和挑衅者面临更困难的局面。 但在政府的中低层次还存在官僚主义作风，延续以往做事的方法，所以我认为这方面是本届政府可能会改变的。美国通过了台湾旅行法，但目前还没有实现突破，政府沿用旧的政策低调办事，我认为这和我们对待任何其他国家的方式都不一样。然后有人会说，我们和台湾没有外交关系，这是全球唯一一个没有和我们建交的民主国家，这个例外简直荒唐。
特朗普总统签署的2019国防授权法案要求加强与台湾的防务关系。伊万辉认为，特朗普政府对多项外交关系进行重新定位，这是台湾继续推进美台关系的一个机会。
In regards to trade, I think you used to mention that you recommended.
在贸易方面，你曾经建议蔡英文和特朗普直接协商，促成双边的贸易协议。为什么
？Why?
Well, President Trump, again, one of these strategic principles, an adjustment he made was to emphasize bilateral negotiations over multilateral negotiations. Taiwan has, of course, had a very hard time in multilateral organizations. The Chinese tend to have outside.
特朗普总统的另一个政策原则是，他更倾向进行双边贸易谈判，而不是多边谈判。台湾在多边国际组织中经常碰壁，中国利用巨大的影响力。说只有主权国家能参与，而美国在1994年美国调整对台政策，表示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参与国际组织，而不是作为国际组织成员。这是一个完全没有必要的表述。所以在某种程度上，美国有一位侧重于双边关系而非多边关系的总统，这对台湾来说是一个不寻常的机会。他们提出建议，然后也许能实现目标，因为特朗普总统会自然而然地将台湾与中国或其他经济体分别对待。目前所谓的美中贸易战当前，美日关系也在重新定位。台湾有这样一个机会，为美国与亚洲的贸易协定设定一个高标准，这对美国会有特殊的价值。因为美国在重新定位与亚洲国家的关系，我的确是这样对蔡总统说的，我也对行政院长和其他人这样说，我也不是唯一一个这样说的人。
There's an opportunity for Taiwan to set high standards for what a trade agreement should have in Asia.
他们是怎样回应的呢？
Well, I mean, I think that theysense that there is an opportunity, but they're getting some mixed signal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at's one of the long-term.
我想他们感受到有这样的机会，但是从美国得到了前后不一致的信号，这也是美台关系长期以来的一个问题。政府的最高层次有一个认识，或者说优先事项，但中层以下的官员在过去几十年一直延续官僚作风，这些层次之间的差距对台湾来说尤其麻烦，因为我们对台湾实行外交上的限制，台湾领导人只能与美国较低层次的人物打交道，而没有获得民选官员应有的待遇和谈判机会，只有台湾领导人自己才能决定何时是正确的政治时机来推动新的政策。
Only they can judge when the timing is right in their politics to be able to push something forward.
卡拉，这是你对美国前副总统切尼的副国家安全顾问叶望辉的专访。那么叶望辉呢，是谈到了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台关系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是在美国之音呢，我们会为您进行一系列的采访，反映有关美中关系以及美国政策的讨论和观点，而被采访人所发表的评论是个人立场，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好莱坞的一部音乐爱情片不仅在全球的公映中票房大获成功，而且在奥斯卡金像奖的专家的预测当中呢，也是名列前茅。该片将于11月9号在中国大陆公映。我们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请他来介绍详细的情况。方斌。
好的，这部音乐爱情片的名字叫《一个明星的诞生》，有两次奥斯卡奖提名的好莱坞影星布兰德利·库珀和流行音乐天后六项格莱美奖获得者嘎嘎小姐，也就是 Lady Gaga 主演。故事讲的是轰动一时的乡村歌手缅因发现了深具潜力的酒吧歌女艾丽，说服她帮助她进入了演艺圈，并双双坠入爱河。但缅因有酗酒和吸毒的毛病，在她的毛病越来越严重的过程中，艾丽却成了明星，并获得了格莱美奖。最后为了不妨碍艾丽的发展，缅因以自杀而告终，演绎出一段真挚浓烈的浪漫爱情。布兰德利不仅出演男主角，而且也是他的首部导演之作，他还兼任制片并参与了编剧。这部影片8月在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首映，10月5号由时代华纳公司全球发行，现在呢，台湾和香港都已经在放映，中国大陆的公映时间呢是11月9号。根据票房网站的统计，截至10月29号，这部制作预算为3600万美元的影片已经获得了2亿5600万的全球票房，其中包括美国的票房1亿5000万。影评网站烂番茄给了它 90% 的新鲜分。这部影片呢是在1937年的原创影片基础上的第三次重新制作。该片上映的时机正值电影奖项颁发季节即将到来之际，明年1月初的金球奖、1月27号的美国演员工会奖都被视为2月24号第91届奥斯卡金像奖的风向球。美国影视娱乐新闻网站金德比根据来自主要媒体的奥斯卡金像奖专家的预测，《一个明星的诞生》这部影片从10月18号以来一直就高居2019年奥斯卡提名和获奖的两项预测的榜首。主持人。
好，谢谢方冰，这是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的连线报道。
在曼哈顿的中央公园，乘坐马车游园是很多人乐于尝试的一种观光体验。这个浏览项目在曼哈顿已经有将近一个半世纪的历史，但是有动物权益人士指出，马车不应该在这里出现。
于是市长白思豪最近提议把马车的候车地点转移到中央公园里面，不过遭到了车夫们的强烈反对。来看报道。
这里是曼哈顿第59街和第7大道的路口。从1871年开始，观光客可以在第59街路北一侧登上马车，进入中央公园游览。白思豪市长最近的提议可能会改变这个传统。
It's funny, it's acting like
太可笑了。白思豪看起来对纽约一无所知，他让我们搬到东72街，那里既没有宾馆，也没有观光客，都是住宅。我们为什么要搬去那里？
Why are we going there?
马车夫科比耶克在中央公园驾驶游园马车已经有19年，他和他的马车曾在多部好莱坞电影中出现。科比耶克反对的72街是白思豪提议的5处地点之一，和现在的59街宅客地点不同，这5处地点都在公园里面。
他在试图毁掉我们的生意，他想夺走我们的地点，这样游客很难找到我们，没有客人我们就没有收入，他希望通过这个办法让我们主动放弃。
正在等候游客的另外一位马车夫奥马尔·比耶克鲁说，过去几年里曼哈顿中城的人力车数量激增，他估计自己的生意的一半已经被人力车抢走。比耶克鲁说，马车搬到公园里面的话，他的生意会更加难做。
Because we have a competition with pedicabs.
我们一直在和人力车竞争。我们搬走的话，游客到了中央公园会先被人力车拉。
Pedicab drivers.
很多动物权益人士认为，在拥挤嘈杂的曼哈顿中城，马车和汽车及行人分享道路，严重阻碍了交通。 此外，城市噪音对马来说也是一种折磨。
This is not an answer for.
作为一名车夫，我不应该这么说，但我是城市的人。的确，曼哈顿的环境对马来说不是最理想的，但另一方面，马会习惯自己的环境。你看，这里的马都没有拴起来，但他们都和车夫待在一起，他们习惯了这里。
纽约市动物权益机构 NY Class 最近发表声明，赞同白思豪的提议。该组织说，这个决定将显著改善马的工作环境，并使整个产业更加人性化。根据纽约市交通局的规定，在中央公园服役的马每年必须有至少五星期的休假，每匹马在上岗前必须经过体检。气温高于华氏90度或低于18度的时候，马匹不能上岗。对很多慕名而来的游客而言，马车在中央公园外面载客似乎是最方便的选择。
如果我们在公园里看到马车，可能会觉得反正已经走了这么远，不如就一直走下去。
在公园里找马车可能更困难，在这里我们问路的时候，别人说第五大道或者第七大道，很容易找到马车。这不是个好主意，因为这里才是吸引游客的地方。我每次来纽约都会来这里，几乎成了一种仪式。我女儿小的时候，我会带她来这里坐马车。现在她有了女儿，我们还是会来这里。
纽约市政府十月上旬就白思豪的提议举行了听证会。交通局官员说，如果提议通过的话，最快将在今年年底前付诸实施。美国之音佩利特张真，纽约报道。
今天啊，10月31号，Halloween， 这就是现在几乎是全球都庆祝的这么一个节日。
对，小朋友们尤其喜欢这个节日。
没错，实际上就在我们说话的这个时候，很可能就是美国的家家户户这时候都已经开始准备好了糖果了，就等待着精心装扮的小朋友们来敲门了。
对，没错。那我们的记者香云和宁露也来到了华盛顿的一个社区，一起来看一看当地有什么样的活动。
10月31日是万圣节，这一天在美国的大朋友小朋友很多都会把自己扮装为妖魔鬼怪的模样，甚至呢小朋友还会挨家挨户的在邻里之间敲门大喊不给糖就捣蛋。通常呢在这一天结束之际，小朋友的篮子里面都能够有收获满满的糖果。而在这一天呢，许多美国的社区也会为小孩子举办活动，例如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华盛顿的一个住宅社区，他们在万圣节的这一天为小朋友举办庆祝的派对，一起来看一看。
You get to dress up like you want to dress, you know, walk around without being looked at.
这一天穿着奇装异服走在路上，不会有人侧目。我儿子今天是蝙蝠侠，脸上画了眼罩，穿着蝙蝠侠的衣服，还有蝙蝠靴子和这个腰带装备。背后还挂着披风呢。我们会一家一家敲门，拿很多糖果。这一天如果邻居不给糖，他们的房子就会被丢鸡蛋。所以我跟他说，我们待会儿准备一些鸡蛋。这是我儿子罗伦佐，他是一只蝙蝠。这是他第一次参加万圣节派对，他13个月大。我会和他一起敲门要糖果，不然就捣蛋。
I'm a peacock.
我是只孔雀，今晚我会带着两个小孩要糖果，他们超级兴奋，这是他们第一次知道万圣节是什么。做这些衣服花了我很长的时间，而让他们穿上这些衣服又更费时了。
因为他们一直动来动去。我大概花了一整个星期的时间做这些衣服。
万圣节的这一天，除了小朋友们是欢喜的得到收获满满的糖果，他们的父母也是花费了很多的心思来装扮自己可爱的小宝贝。而在万圣节结束之后呢，美国也将迎来11月的感恩节以及12月的圣诞节，这一天之后也正式标志着美国节庆季节的开始。以上是记者许湘云和宁露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嗯，看来这个全美国各地的孩子和成人都在盼望着这个万圣节，这个最令人期待也是最令人恐怖的这样的一个夜晚。
而华盛顿的另一些居民呢，也是以一个健康的健身的方式来庆祝这个节日。他们在历史性的国会墓地举办了赛跑，寓意死人复活。
漫画人物、电影恶魔、超级英雄、天使、鬼怪，数百人穿着怪异服装参加了这次贯穿华盛顿国会墓地的5000米赛跑。这次比赛的名称是诈尸，特别适合迎接万圣节，环绕着众多的墓碑传过来怪异的音乐。赛跑在夜幕降临的背景中展开了，参赛者将过节和健身结合在一起迎接万圣节，这已经成为华盛顿的传统了。
I think it's awesome. Yeah, I mean...
我认为很好，我是说墓地能给人们一种恐惧感，但同时也是一个公园。在维多利亚时代，人们真的到墓地去野餐。
这是我们的墓地，一有机会我就支持。我真的太想参加这次比赛了。
收取的报名费都用于这座历史墓地的维修。
这实际上是我们很不错的年度筹款活动，我们连续7年举行了这个活动。我们的目标是让从未来过的人们了解国会墓地，让墓地活跃起来。当然同时也筹了款，每年可以为我们筹集资金$10,000。
来自华盛顿各社区的男女老少汇集于此参加比赛。
我们是在进行自己的毕业联欢，因为我没有参加我们的高中毕业联欢，所以我们按毕业场合打扮起来参加健跑。
我喜欢，很有趣，这是一次美好的黄昏赛，我起得晚，这样的赛跑对我很合适，很有趣，主题很好，赛道也不错，看到这么多不同装束也很有意思。
我们不是要获胜，能跑到终点就行，这就是我们的目标。
我每天早晨都来这里遛狗，我是这个墓地社区的一员，这是一个很好的社区，赛跑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让人们能够参与与支持墓地的活动。
比赛共有4个奖项，男子、女子、儿童以及最佳服装奖。美国之音莫斯卡尔科夫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周一至周四晚上9点播出时事大家谈节目，下面一起来关注星期四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内容。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澳大利亚一项最新研究报告指出，中国解放军呢近年派遣大量人员到西方进行科研合作，有时隐瞒这些科学家的军方背景。这种被中国军方称为全球采花、中国酿蜜的做法，强化了中国军事科技，进一步危害了西方的战略优势。报告吸引西方媒体的关注，也引来中国官媒的批评。环球时报称，报告是充满政治偏见的表达。那么中国军方人员在西方国家和大学的活动究竟是为了科研合作还是窃取军事技术？西方国家对此有多少认识？北京时间星期四晚9点，时事大家谈呢为您深入探讨，欢迎收听收看。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万圣节快乐。待会下班以后要我去要糖。
我还真去过一次，你准备好发糖了吗？
我时间已经准备好了。
这糖我已经忍不住要吃了。